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著名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被当局以煽颠罪再判重刑，美国又一侨领被捕，当中共代理破坏民主，
中共大范围的跨国镇压的行为，
与台湾关系升温，意大利是否要脱离一带一路，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互惠的协议，但是中国没有出版任何意大利媒体的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泽连斯基称反攻俄罗斯时机还不成熟，美国寻求新措施对抗中国军事和经济威胁。请宇宙来分享最新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现在还不是乌克兰部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以夺回入侵俄军控制领土的时候。据称，他们的准备工作包括西方合作伙伴对乌克兰部队的训练，以及运送弹药、坦克和防空系统等等，以提高乌克兰方面的能力。星期三晚些时候，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海军上将告诉记者说，乌克兰将使用更好的武器，同时需要的士兵人数会少于俄罗斯。志远。
美国寻求对抗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同时发展新战略反制中国经济胁迫。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兼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日前在参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听证会上作证说，俄罗斯和中国继续积极寻求和部署一系列先进设施，这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和运载平台，他们旨在躲避跨多个领域的侦察，并且打击全球任何地方的目标，这也包括北美在内。此外呢，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在星期三5月10号针对中国经济胁迫手段召开了听证会。那么与会人士强调，美国和理念相近的合作伙伴需要考虑一种新的集体韧性战略来阻止中国的经济胁迫。志远。
好的，宇宙。印尼总统说，地区领导人在解决缅甸问题上没有作为。
对，志远。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呢，是星期四做出这番表示的。他说呢，在结束缅甸的致命暴力方面没有什么收获。那么他在为期两天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峰会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这个评估。事实上呢，自从2021年2月缅甸军方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局势呢是一直混乱。政变呢引发全球各地的示威活动，而军政府呢是用残酷镇压抗议者作为回应。据一个独立监测小组称，超过3000个平民已经死于军方之手，另外呢还有超过18000人被捕，那么局势呢迄今没有任何好转。志远。
好的，宇宙。秦刚出访德国和法国，对美国明批暗讽。
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呢是本周先后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那么他呢是星期三在柏林参观波茨坦会议的旧址，并且呢发表了讲话，他指责美国支持和纵容台独。那么他后来呢与法国外交部长会面的时候呢还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受制于所谓的第三方。志愿。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移民的问题。美墨边界再现非法移民潮，每天寻求入境者超过万人。宇宙。
是的，成千上万来自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这个星期呢是蜂拥到美国南部的边界，争取在一项非法入境者申请政治庇护的新规定生效之前这个越境进入美国。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对美国政策不够了解而暂时的选择滞留在美墨边界的墨西哥一侧来观望哈。那么美国政府呢是星期三5月10号推出了一项新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呢，如果寻求移民美国者在入境其他的国家时没有首先在当地寻求庇护，或者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入境美国，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资格。 这个新的规定呢，是拜登总统边境执法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围绕国际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著名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被当局以煽颠罪再遭重判。请收听一组陆阳分享的中港台相关新闻。陆阳。
志远，中共当局5月11号判处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8年监禁，罪名是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郭飞雄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而几个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被禁止旁听在广州对郭飞雄的一审庭审。现年56岁的郭飞雄是一位信仰民主自由、温和理性、倡导公民权利的民间学者。2006年开始2次入狱。郭飞雄出狱1年多后，2020年1月，在美国流亡的妻子张青不幸罹患肠癌。郭飞雄2021年1月27号发表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紧急呼吁书，要求能够赶赴美国帮助病危的妻子度过人生最危险最艰难的关口，否则将进行无限期的绝食。2022年1月10号，郭飞雄的妻子在美国去世，郭飞雄则在2天之后被以煽颠罪正式逮捕。志愿。
好的，陆阳。意大利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被认为走到了尽头，这是怎么回事？陆阳。
志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35月10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尚未就是否放弃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协议做出决定。他表示所有的选项都还在审查中。路透社引述一位意大利高级官员的话表示，意大利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协议明年年初期满之后很可能不再续约，但是罗马需要时间与北京讨论这一问题。志愿。
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欧盟是美国核心伙伴，美欧采取相近手段应对中国挑战。陆阳。
志愿。布林肯星期35月10号会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巴雷斯之后的记者会上做出的上述表示，他说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是美国要和核心伙伴关系以及核心联盟重新接触，并且注入新的活力。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关系之一，彼此有着丰富的工作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带来的挑战。布林肯会晤西班牙外交大臣之前会晤了英国外交大臣。志愿。
好的，陆阳。中国证监会对中概股审计缺陷多的说法做出了回应。陆阳。
志愿。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星期45月11号在回应路透社的声明中称，美国会计监管机构在他们第一次审计中发现缺陷是正常的，北京将继续与美国合作。此前一天，美国公开发行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表示，在对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中发现不可接受的高缺陷率。路透社援引一位审计专家的分析说，一般来说该委员会预料到高缺陷率，这些缺陷在短期内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这些公司的审计者在下次审计之前需要纠正这些缺陷，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志愿。
最后我们关注中国的通胀情况。中国消费及生产价格指数欠佳。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5月11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幅为 0.1%， 创下2021年2月以来的新低，而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3.6%， 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下跌速度。这表明政府需要祭出更多的刺激措施来提振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疲软的经济复苏。路透社报道说，受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进一步减缓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通缩加深的忧虑影响，香港和上海的股市星期4下跌。志愿。
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又一侨领被捕当中共代理 破坏民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5月9号，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名华裔男子遭到逮捕。此前他受到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串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理人，向北京提供亲民主和意见人士的黑名单。以下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好的，志远。波士顿环球报援引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5月4号的起诉书，名为梁立堂的美籍男子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向北京提供反中国政府意见人士的照片和信息，组织针对亲民主意见人士的反抗议活动，并且向中国公安部推荐潜在的招募人员。检察官说，梁立堂与中国官员的主要沟通方式是电话和微信。起诉书指称，梁立堂2018年开始为中国政府效力，当时他联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员，开始向这名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提供当地的华人和华人组织的信息。起诉书举例说，在2019年8月18号波士顿声援香港抗议的集会中，梁立堂拍下了参与者的照片和视频，并且转发给中国官员。他还帮助组织了针对这次集会的反抗议活动，期间将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递给反抗议者。组织那次声援香港抗议活动的徐颖婷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在台上讲话，而那些反抗议者试图用中国国旗把他遮住。现在梁立堂遭到逮捕，算是一个交代。
受中共镇压的群体包括维吾尔族、藏族、台湾人，中国的意见人士啊，尤其在过去几年一直在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因为中共大范围的一种跨国镇压的行为而造成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特别这一年对于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关注也提高了很多。
徐颖婷在推特上的英文推文说，当年针对他组织的那场集会的中共代理人今天终于被起诉和逮捕，四年过去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他并且告诉美国之音，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周末发生的一些反抗议行为背后都是中共操纵的，也有中国领事馆的介入和协助。此外，梁姓男子还帮助中共招募在美代理人。起诉书提供了2022年7月12号的一个案例，当时梁立堂向一个中国官员递交了两个人的名字，称他们都年少有为，适合培养和训练。起诉书还附上了梁立堂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照片，他手持一张用中英文写着警察字样的证书，同上述官员还有他推荐的两个人一起合影。公开信息还显示，梁立堂被形容为波士顿地区的华人侨领，他经常参加亲北京的活动，并且曾经担任大波士顿地区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主席，而美国政府在2020年10月把和统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表示这个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所控制的。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美国又一侨领被捕，当中共代理人破坏民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推特上的中国、加拿大、中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引关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加拿大与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引起了两国关系不小的震动。 在中国希望缔造自己国际和平调解者形象之际，北京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吸引了不少专家的目光。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加拿大、中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引关注。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9号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甄议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5月13号之前离开中国。就在一天前，加拿大5月8号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薇。赵薇被认定为参与了针对加拿大议员庄文浩的阴谋。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被遣送回家。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艾米丽·劳哈拉对此感叹，中国观察家们现在应该关注加拿大，一个具有高度启示意义的事件。加拿大外长的决定得到不少加拿大国会议员的支持。自由党议员安东尼·豪斯法瑟在推特上写道，没有外国政府能被允许恐吓或者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或者是任何加拿大人。这个果断的回应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去年，一个港人组织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面抗议中共召开二十大，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走出来，毁坏标语以及拿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到拳打脚踢，全身多处受伤。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看到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之后，在推特上表示，这是英国政府去年应该有的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所谓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对于汪文斌的否认和指控，前加拿大电视台 CTV 亚洲分社社长本·奥布莱恩认为，作为报道过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人，这话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很明显正如被指控的一样有罪，但你怎么敢公开指责我们？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处于动荡当中。印度专栏作家、台湾外交部研究员毕安典写道，加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加拿大、中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引关注。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与台湾关系升温，意大利是否要脱离“一带一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当局正在评估是否与中国续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路透社的报道引述意大利官员的话指出，意大利很可能不再续签该协议，但需要时间与北京讨论这一敏感话题。意大利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鲁通近日已到罗马与一方商谈续约及领导人访问事项。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
赵南旭，意大利呢和台湾呢目前这个双方的关系呢是在升温，那么它究竟升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它的走势又如何呢？
是这样的，台湾外交部最近正在筹备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将发挥实质上领事馆的功能。四月末，意大利派出代表团前往台湾洽谈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长阿尔夫·阿道夫·沃尔索访问台湾，商谈芯片领域方面的合作，提升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联系，这是一个信号。那么意大利呢，还将派出军舰和航空母舰前往印太海域。一个由意大利政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本来在四月份也打算访问台湾，但是被推迟。那么自1970年以后，意大利与北京建交以来， 双方都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意大利也很少在中国敏感的问题上发生，现在这个情况有所改变。
好，就说意大利呢是七国集团中唯一的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那么目前它和中国在这个路上的合作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赵南旭，
意大利当局现在正在谨慎评估和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备忘录的这个问题。那么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在去年选举之前，他就表示有意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上个星期有媒体报道，意大利可能不再和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协议，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贸易协议。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告诉美国之音，不续签一带一路协议，这会被中国视为是一个不友善的信号。但是呢，中国不至于像针对立陶宛一样，因为中国现在需要修补同欧洲的关系，中国会采用比较巧妙的报复措施，比方说将贸易从意大利转向其他欧洲伙伴。
还有呢，就是有意大利的记者呢，尤其也指出了中共官媒的这个渗透问题，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是的，当时在这个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呢，就包括了媒体合作的这个协议。那意大利的一些主要的媒体，就比方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还有私营媒体集团 Mediaset， 都和中国官媒签订了这个内容互换协议。那么最近几年，意大利媒体上也出现了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内容，比如私营电视台 Mediaset， 它就播出了中国央视提供的这个“一带一路”宣传片，那么这个视频还放在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那么其他的一些电视台呢，也播出了央视提供的一系列影片，其中就包括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等节目。一些地方电视台也播出了中国官媒提供的内容。意大利的记者马可·莱斯品蒂他就认为，这个媒体它是需要独立的。意大利和中国签订的这个协议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互惠的协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互惠的，因为中国没有出版任何意大利媒体的内容。另外呢，意大利媒体接受中国官媒付费刊登广告的这个做法也影响了媒体的独立性。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连线报道。与台湾关系升温，意大利是否要脱离一带一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观众翻墙追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造浪者虽然没有在中国上架，但却引来不少中国观众翻墙追剧和热议。不过可能是因为敏感的政治议题，遭社媒豆瓣删除讨论条目。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观众翻墙追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陆阳。
好的，志远，《人选之人》造浪者通过七位主要文宣党工的视野，一窥台湾总统大选幕后的议题操作、助选策略，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在现实和理想的拉锯中推动备受争议的进步价值和民主精神。人选之人造浪者自4月30号在奈飞首映以来，短短几天就冲上收视冠军，也掀起热议话题。虽然人选之人没有在中国上架，但是连日来此剧出乎意料地红到中国，不少中国收视户翻墙收看，并在微博上引发争议，上百则留言贴文一片好评。不过，人选之人或许因为触及民主选举和同志等敏感话题，已经遭到中国影音社媒豆瓣的删禁讨论词条。该剧的出品人和投资方台北的公共电视董事长胡元辉说， 基于政治现实，该剧一开始就不考虑中国市场，否则男主角之一也不会启用遭到中国封禁并诬陷为台独分子的代理人。但是制作方仍然欢迎中国观众收看，未来也会通过其他的管道对中国播放。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说，中共剥夺中国公民的选举权，绝对会封禁这类作品，而中国观众如果有机会观看此剧，也可能有两极反应。张小刚告诉美国之音，
对民主有追求的这些民众会非常渴望的看到这些东西，而且觉得跟自己的对比。但是呢，从中共的角度或者受中共洗脑的一部分人呢，会把选举看作一种笑话。他们会强调，比如说台湾呢议会里边打架啦，美国上次大选舞弊这种传说啦，他们就会放大嘲弄。
他说，台湾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已是华人的灯塔，不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权体制形成极大的反差，也打破中共民主不适合东方或中国人的说法。因此，人选之人也会引发中国人民反思，台湾做得到，为何中国做不到？现在旅居台北的前香港电台主持人曾志豪也说，此剧反映两岸差距，更是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原因。曾志豪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经常说国家下一盘大棋，你不懂就不要说话，你要理解，你不能要求领导。我觉得你如何叫已经那么成熟的台湾人，如果统一以后你要求他倒退。
由于统一在台湾没有市场，因此曾志豪说，中国必须先变民主了，仿效台湾的民主选举和法治制度，才有资格和台湾谈统一，也才能降低台湾人对统一的反感。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观众翻墙追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对美国银行业的担忧，让投资者感到紧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美国银行的担忧让投资者感到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加福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过去两个月里，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属于美国历来最大规模之列的银行倒闭事件。美国人对资金的安全性越来越紧张，担心银行业的不稳定，并且担心无论这种恐惧感是否有道理，可能会发生更多的银行倒闭。到目前为止，投资者的不安似乎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存款外逃，也就是客户将资金从他们担心可能不安全的银行转移到被认为风险较小的机构。然而，硅谷银行倒闭之前，在不到48小时内就出现了急于提款的狂潮，这让一些专家对此事的重演感到紧张。与许多国家不同，美国拥有极其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并且有数千家公司持有经营银行的特许权。然而，处于美国银行龙头地位的是四家机构，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他们的资产都超过10,000亿美元。这四家银行被广泛认为太大而不能倒，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将进行干预以防止他们崩溃，对银行体系以及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广泛的损害。专家表示，如果银行客户对中小型银行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失去信心，将对银行体系和更广泛的美国经济不利。银行咨询公司 Alley & Co 的负责人博尔特·伊利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看来，投资者的担忧被夸大了。他说，我认为鉴于经济状况，所有这些紧张情绪确实是错置的。他还指出，美国市场仍然强劲，并没有遭遇例如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崩溃这样的重大问题，而那是上一次重大银行危机的先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